我是郑玉文，祝你晚安，再会。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10月5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中国基层选举，独立参选人称受到了打压刁难；中东曾经出现过阿拉伯之春，导致一些专制领导人纷纷倒台，但是朝鲜的军事政权仍然稳固，那么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出现平壤之春呢？中国有100多位律师发起了联署建议书，要求国务院依法撤销司法部新修订的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前香港学生运动领袖黄之锋应邀到泰国一所大学进行交流，在入境泰国时被拘捕。雅虎被控为情报机构扫描客户的接收邮件。我们还有其他详细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两则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批评俄罗斯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决定不负责任和极不明智。他说，尽管美俄暂停了停火协议的会谈，结束叙利亚战争的努力必须继续。克里星期二在布鲁塞尔说，我要明确一点，我们没有放弃叙利亚人民，我们没有放弃追求和平。在星期一，美俄暂停了实施叙利亚停火协议的会谈。之前，美国指责莫斯科没有恪守其承诺，停止战斗，并确保救援物资抵达被围困的社区。国务卿克里说，美国跟俄罗斯将在更大规模的多方谈判期间讨论叙利亚问题。在另外一方面，库尔德官员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阴谋通过大屠杀以及给摩苏尔造成大面积的破坏，来抵抗解放这座伊拉克古城的军事攻势。库尔德族执政党库尔德斯坦民主党官员马姆兹尼说，伊斯兰国战士接到命令说，如果他们无法抵御伊拉克军队和库尔德人佩什梅格民兵组织对该市的攻击，就要尽他们可能的把该市造成破坏。马姆兹尼在伊拉克库尔德斯坦首府艾比勒接受一家电视台的采访时说，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一直在为期待已久的摩苏尔攻势做准备，这个攻势有可能在本月开始。摩苏尔是该组织在该国的最后一个大本营。伊拉克官员估计，伊斯兰国组织在该市有5000名战士，他们一直在加紧进行防御准备，包括挖掘一个复杂的隧道网以及一个灌满了油的城壕，随时准备将其点燃。浓烟将使盟军飞行员难以进行近距离空中火力支援，帮助伊拉克军队向前推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看看中国的基层选举。中国的地方选举，也就是县还有乡镇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换届选举工作，现在呢正在各地展开。辽宁省爆出了数十名人大代表贿选的丑闻之后呢，当局就表示将依法处罚追究破坏选举行为。而在这同时，独立参选人士呼吁本地选民和赞助的外地选民珍惜宪法赋予的这个政治权利，通过参与选举来检验地方选举机构是否依法主持选举工作。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5年1次的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正在中国各地进行中。中国媒体新京报近日报道，辽宁贿选案之后，如何避免出现贿选等破坏选举的情况成为焦点。据报道，官方警告称，以金钱或者其他财物贿赂选民， 妨害选民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或是以暴力、威胁、欺骗或其他非法手段妨害选民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都被视为违法，将受到依法处罚或追究。此外，伪造选举文件、虚报选举票数或其他违法行为的，以及对于控告、检举选举中违法行为的人进行压制报复的，也属于违法行为，一经确认，即使当选也无效。一些遭受地方当局打压的独立参选人告诉美国之音，在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基层，如四川自贡市、江西资溪县以及广州和哈尔滨等地的一些选区，有意参选的公民依法领取推荐表难于上青天。江西资溪县维权人士杨廷建，本名杨威，参选当地人大代表遭打压，曾被迫立下遗言。一个多月前，杨廷建公开表明参选资溪县和鹤城镇人大代表的意向后，受到了当地政府部门的压力。选举登记时，当地选举机构工作人员说他没有资格参选。杨廷建前往当地选举委员会查阅相关法律文件，以证明非共产党员也有参选资格，被以扰乱单位秩序行政拘留10天，因而失去了领表的时机。杨廷建星期二告诉美国之音，他所在的选区投票时，在地方当局人员的恐吓和违规操作下，仍有30多人在另选他人一栏填上杨廷建的名字来投票。
他们这个完全是以流动投票箱来操作，就说你投票的话就投到流动箱就好了，不去投票站。投票站呢，自首之中的话，只有我一个人在那里投，然后呢，还大批人就是围着过去，就把你叫你投哪个投哪个。因为现场我不知道，但是他们那种的造成的氛围就很明显，就是要让他你不能投我。啊，就只能投候选人那个选票上那几个人这样子。
对于辽宁省爆出数十名人大代表贿选丑闻，杨廷建认为，这在中国并不是孤立的个案，而是普遍现象。他说，各地县级以上的人大代表选举都是暗箱操作，没有公开透明的选举投票程序，凡是暗箱操作的选举，都有贿选造假的嫌疑。
那么，既然是暗箱操作，肯定没有一个地方是干净的，这个毫无疑问的。包括我们县的那个全国人大代表哈，我们县有一个全国人大代表，那也当好多年了，就是一个哑巴代表吧，什么事儿也不干，甚至知道他的人都还比较少。那代表对他来讲不是责任，而只是一种荣耀。那你们老百姓去找他办点什么事儿的话，对他来讲是负担。
湖北省潜江市前人大代表姚立法对美国之音表示，相比滋生贿选弊端的省级人大选举暗箱操作，基层选举的主要问题是选举机构在组织选举和打压公民独立参选过程中的公然违法。
在基层直选就县乡两级人大代表的选举中，这个过程中间贿选的现象啊，基本上啊不存在啊。存在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存在的问题的话是选举的机构和选举的组织者，他们公安的违法，他公安的违法，他一方面是违法权组织，一方面是这个组织违非法选举，同时呢他还打压这个依法参选的人，依法监督的人，这就是一个大的问题。
现年58岁的姚立法出身农民家庭，是一名教育工作者。1987年后，他多次自荐参选潜江市人大代表。1998年以另选他人的投票方式高票当选，受到国内外媒体广泛关注。2004年，姚立法应邀到美国实地观摩当时举行的美国总统选举。2003年换届选举，姚立法落选后，长期遭受地方当局监控，并牵累家庭。姚立法指出，地方选举机构违反选举法的情况相当严重，不是缺少竞选人，而是竞选人处处受到打压和刁难。比如哈尔滨道外区和其他地方的一些独立参选人领取自荐表的时候，遭到选举工作人员违法拒绝。
根据选举法的规定啊，选举的组织机构应该啊，这个向选民宣传国家的法律，宣传选举的程序等等等等等等，而且还要组织选民来推荐这个候选人，但是他们实际上几乎没有做啊，这是其一。第二， 我们其实讲到的，我们有很多正当代表的人啊，也就是现在是民间所说的独立竞选人啊，自荐竞选人，哎，他们要这个参选的话啊，这个自然是要一张啊这个候选人推荐表啊，比邓清狠了。我现在知道的啊，广东中山大学的在校的大学生，还有最近的话呢，这个当然还有这个啊，还有广东的这个广东的这个社会上的这个公民选民啊，还有最近的话呢，这四川自贡市的这个选民，您要一张推荐表都比邓清狠了。
有近30年独立参选实践，对中国地方选举问题的长期研究和成功当选担任县级人大代表5年经验的姚立法，日前对武汉市武昌区选民发出公开信，呼吁有意竞选人大代表的公民到其所在选区选举工作小组领取区或者区和乡镇人大代表候选人推荐表，并以此来检验地方选举机构是否依法主持选举工作。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黄石松不久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对在本市居住1年以上或者已经取得本市工作居住证的，如本人要求在本市参加选举并取得户口所在地原选区选民资格证明的，也可以在本市现居住地或工作单位的选区参加选举。根据上述官方说法，姚立法在另一封公开信中鼓励在北京居住1年以上的外地选民行使选举权利，建议这些流动人口通过家乡换届选举办公室、所属乡镇或街道办等单位开具选民资格证明，从而可以在北京自荐参选或参与投票。姚立法表示，虽然地方当局以各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的方式阻止民间自发的参选活动，他本人正在准备参加今年的人大代表竞选活动，同时也做好了遭受打压的准备。辽宁人大贿选案曝光后，中共党内省级换届选举有纪委干部参与现场监督查办下级党委和纪委的选举违纪问题。中纪委网站消息，近日湖南省委从省纪委和省委组织部等有关单位抽调84名精干力量，组成14个现场督导组，对各市州党委、纪委换届选举工作开展现场监督。与此同时，基层人大代表选举的独立参选人反映的地方官员和选举机构打压、刁难自荐参选公民等违法行为，能否引起北京高层察觉和如其所宣布的依法处罚追究，进而保证公正透明的选举程序，仍然是中国官方面临的一个检验其依法治国诚意的现实问题。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还记得在2011年，中东国家爆发了阿拉伯之春，导致卡扎菲等专制领导人纷纷倒台。不过，朝鲜的金氏政权现在依然非常稳固，而且呢，在朝鲜也看不到任何民众反抗的迹象。有一些朝鲜问题专家就告诫说，不要指望朝鲜会发生平壤之春，或是会自动崩溃。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在华盛顿所做的有关报道。
从外表上看，你根本看不出这个身穿西装、英文名字叫做奥斯汀的小伙子是来自朝鲜。他14岁的时候与家人逃到中国，2年后被遣送回朝鲜，父母因此入狱。他后来一个人再次逃离朝鲜，在中国待了3年后，几经辗转终于来到韩国。他的父母出狱后也辗转来到韩国，只是他的姐姐留在了朝鲜，他们至今都没有他的音信和下落。奥斯汀现在美国一所常春藤盟校学习政治学，目前他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主办的一个有关朝鲜的研讨会上，把朝鲜称为一个处于过渡中的社会，并谈到了朝鲜过去20年来所发生的改变，包括中央分配体系的崩溃、市场化的试验导致中产阶级的出现，以及民众对政治忠诚度的减弱。 不过他在朝鲜仍然看不到任何民众反抗的迹象，他试图做出分析。
The first is the devastated economy. If you are so hungry, this is my personal experience as well.
第一个原因是朝鲜非常糟糕的经济，如果你特别饿，没有任何吃的，你的精力根本不会集中，你只会想到吃的东西，而不会想任何其他的事儿。这就是我自己的个人经历。
奥斯汀说，尽管朝鲜目前正在进行一场市场化的试验，但是这种试验仍然处于初级阶段，有很大的局限性。在他看来，在朝鲜看不到任何反抗迹象的第二个原因是独立社会组织的缺失。他说，从小学到老人院，你必须属于一个政治组织，这意味着你根本逃不出政府体系，也不可能成立自己独立的不属于政府的组织。这位叛逃者认为，朝鲜民众不反抗还有一个原因。
The last one is the absence of knowledge regarding democracy. In order to verify my claim,
最后一个原因是缺乏有关民主的知识。为了证实我的看法，我查了朝鲜从小学到高中的所有课本，包括有关朝鲜历史的课本，但是我找不到任何有关民主的概念或是信息，这意味着政府根本不教有关民主的东西。
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韩国朝鲜基金会朝鲜研究的首席主任文新善也认为，当你总是处于饥饿状态时，你很难成为你自己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命运的主宰者。在他看来，朝鲜政权对民众实施的信息封锁和高压政策也导致他们不敢反抗。
Beyond deprivation, there's also such control over information.
他说，除了经济上的困境，朝鲜政权对信息进行严格的控制，而且朝鲜人之间相互非常的不信任，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不信任他人，不管是家人还是社区的成员，任何人显露出对政府不忠诚或者是有这个倾向都可能被报告给政府，所以他们倾向于什么也不说。如果人们连自己的家人或是社区的成员都不信任，很难出现一个批评当局的大的社会运动。同时，也是卫斯理女子学院政治学教授的文新善还以韩国的民主化进程为例说明，一个社会走向民主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一直关注朝鲜问题的前瑞典记者，目前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希尔伯斯坦认为，朝鲜政权比人们想象的要稳定。
If people think that North Korea will automatically collapse and go away,
如果人们认为朝鲜会因为不能承受自身之重而自动崩溃或是内爆，我认为这是很天真的愿望。当人们提出朝鲜还能持续多久的问题时，我认为答案是也许比人们预计的要长一些。
希尔伯斯坦在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实施了迄今为止最为严厉的制裁之后，在中朝边境城市丹东进行了实地考察。他本来预期中朝边境贸易会因为这个制裁以及中朝关系恶化而有所减少，但他却看到排队等待过关的运货卡车超过了以往每天200辆的平均数量。分析人士指出，多年来对朝鲜实施的经济制裁并没有影响到朝鲜政权的稳定。卫斯理女子学院的文新善教授认为，对朝鲜来说，最好的结果是发生自上而下以及自下而上的渐进式的演变，而不是出现阿拉伯之春这种引发剧烈的社会和政治动荡的革命。他说，我认为在目前希望朝鲜出现平壤之春是很危险的，因为掌权者的权力非常稳固，因为压制的手段非常严厉。我不希望朝鲜人受到伤害，不希望他们相互屠杀或是以其他的方式相互伤害。文新善教授说，朝鲜当局目前正在进行更多的市场经济方面的试验，与此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朝鲜年轻人获得更多来自外面的信息，这种好奇心会促使他们开始提出一些问题。因此，我认为朝鲜是否会逐步发生改变，还要看这两方面的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中国有100多位律师星期一发起了联署建议书，要求国务院依法撤销司法部新修订的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建议书里面认为说，这是一部违反规章制度程序、严重违背宪法、违背法律、违背了国际法的文件，违背国家、违背人民利益、违背科学的列法，应当予以撤销。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这个主送国务院、抄报人大常委会并抄送司法部的建议书表示，新办法近期一出台便引发律师界的激烈震荡，连日来不断有律师撰文或发表评论声讨司法部这个新规。建议书称，司法部未经事先公示讨论修规草案等法定程序，暗箱操作签署发布新的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网上消息说11月1日开始实施。这部悄无声息的出笼及其新增和修改的条款内容违反修订规章的法定程序。建议书表示，司法部的新规从起草到送审再到审核通过，整个过程完全处于秘密暗箱操作的状态，不仅没有向社会公布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也没有征求广大律师的意见，严重的违反了立法法和国务院规章制定程序条例规定的程序。司法部这一违反法定程序的行政行为依法应当予以撤销。建议书批评说，司法部在新修订办法中新增第50条，对律师和律所职业行为进行种种限制，规定律所不得放任纵容本所律师有煽动、教唆和组织当事人或其他人员到司法机关或者其他国家机关静坐、举牌、打横幅、喊口号、声援、围观、制造影响、向有关部门施加压力，对本人或其他律师正在办理的案件进行宣传和评论，炒作案件，以串联组团、联署签名、发表公开信、组织网上聚集、声援等方式，或者借个案研讨之名制造舆论压力，否定国家认定的邪教组织的性质，发表批评党和政府的不满言论等行为，并冠以扰乱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攻击诋毁司法机关和司法制度、扰乱法庭秩序、危害国家安全等恶名。建议书强调，司法部新规的上述条款不仅剥夺了律师因特殊职业要求所依法享有的辩论言辞的民事和刑事豁免权，而且连律师作为公民所享有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宪法自由权利也粗暴野蛮地剥夺了，不仅把本应属于公安机关行使的职权划拉到司法行政机关的名下，也突破律师法规定的处罚范围，构成违反立法法第80条第2款关于部门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不得增加本部门的权利或者减少本部门的法定职责。有报道表示，外界认为新办法增加某些条款的主要目的就是打压近年兴起并不断壮大的维权律师群体，成为官方选择性打压维权律师的依据。绿城定邦律师事务所主任葛文秀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新办法不仅针对近年来兴起的誓言捍卫辩护权的维权律师群体，也针对所有坚持依法办案的律师。他说，
就是针对认真捍卫法律的这样的律师，兢兢业业以法为职业维护当事人合法权利这样的律师来的，不能完全就是说维权律师，你只要认真的维护法律，你可能就要受到这些限制，出现这么一个非常荒唐的局面，完全是跟法律过不去，跟人民对这个公平正义的这个要求完全是相反。
据报道，大批维权律师认为，近年来在刑事诉讼领域 不断出现大量剥夺公民辩护、非法干预、阻挠律师辩护的违法违规情况。许多地方当局拒绝安排辩护律师与当事人会面、通信，甚至阅卷，或迫使当事人及其家属解聘委托律师，或非法指定律师出任辩护人。更严重的是，有些部门还对办案律师采用跟踪、威胁、强制传唤、甚至拘留等非法手段，阻挠破坏辩护律师履行职责。曾多次代理敏感案件的葛文秀律师表示，大批律师被迫通过博客、联署信等方式反映或控告现实中遇到的大量违法限制律师职业权的行为，这已经说明包括通过法庭等正当途径达到公平正义的方式已经失效，而律师的这种权利也是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他说，
法律没有授权作为不违规章，你可以对宪法所确定的公民权利做出限制性的规定，那真是违法的。他的一些规定呢，他恰恰是违背这个上位法、违背律师法，尤其是违背宪法的根本规定，限制了律师的一个职业活动和职业权利的行使。那已经是说明我们现实的很正当的一些途径，在法庭上，你确实是你没法达到追求公平公正了，对吧？违法的行为是相当严重的，你连这些权利都给剥夺的话，怎么去维护法律正确实施啊？怎么去追求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啊？
据一些维权网站报道，由于在职业过程中遇到许多地方肆意阻挠甚至剥夺律师辩护权的情况，中国维权律师群体被迫出现一些为捍卫辩护权死磕的律师，这让当局感到恼火，并最终重拳出手打压。据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9月29日的最新统计，2015年7月9日，当局针对主要代理维权案件的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展开外界所称的709大抓捕，先后拘捕、拘留、强制约谈、传唤、限制出境多达近320人，其中取保候审20人，一审判处4人，包括瑞丰律所主任律师周世峰，目前仍有16人羁押候审。据悉，这份联署建议书10月20日下午已经寄出第一批签名，联署到7月10日结束，10月8日将寄出全部联署文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再来关注一则跟香港有关的消息。由香港雨伞运动前学生领袖牵头成立的香港众志，10月5号清晨发布了紧急声明，说该党秘书长前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星期二晚上从香港搭机到曼谷以后失去联系，后来确定他在入境的时候被拘留。据港媒报道，应邀到泰国朱拉隆功大学进行交流的黄之锋抵达以后呢就失联，一直到星期三早上大约5点才得到泰国学运领袖秦连峰的通知，黄之锋在苏万纳普国际机场被入境部门拘留。报道说，据秦连峰的消息，泰方事前曾经接到中国信函施压，秦连峰要求跟黄之锋见面，但是未获批准，黄之锋目前还没有获释。香港众志在声明中强烈谴责泰国政府无理干预黄之锋的出入境自由以及人身自由，要求立即释放黄之锋。声明还要求香港入境事务处积极协助确保黄之锋人身安全。入境事务处回复说正在跟进这个事件。香港众志主席新当选的立法会议员罗冠聪表示，黄之锋持合法的护照，不应该被无理拘留。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个跨国意向调查。这个定期追踪亚洲国家人民意向的跨国调查研究显示出，尽管在中国崛起之后，美中两国在亚洲竞逐影响力日渐激烈，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呢，亚洲国家并不希望被迫在美中之间做一个选择，而是希望同时跟美中交好。 他们还认为在经济上中国是他们的机会，可是在安全上美国还是最值得信任的。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由台湾中央研究院与台湾大学合办的亚洲民主动态调查长期追踪亚洲各国公民对于东亚地区威权体制转型与民主化变迁的政治态度，定期在亚洲进行同步跨国调查。主持调查研究的台湾中研院研究员、台湾大学政治学教授朱云汉上星期五带领研究团队来到华盛顿，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最新一波调查结果。朱云汉指出，今年初才结束的这一波调查主要的议题是收集东亚各国人民对于美国与中国在地区的影响力以及对中国崛起的看法和态度。他说，在中国更加自信，开始对外输出软实力，以及更有能力设定亚洲议题的同时，美国也采取亚洲再平衡政策作为抗衡，虽然各国以他们各自与中国的地缘关系而有不同看法，但基本上亚洲国家仍然希望与美国、中国都维持良好的关系，不希望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朱云汉说，
很多国家的大多数民众其实他们都比较倾向于同时跟中国跟美国都维持比较好的关系交往，因为很显然就是说在经济方面他们可能越来越更依赖中国，但在很多安全领域他们还是非常比较更信任美国，所以对他们来讲这两个都是重要的关系，而且都也不能相互替代，所以他们都不愿意说选边，说我跟中国走得近我就要减少跟美国的交往。
朱云汉说，台湾的调查结果也是一样，虽然民进党倾向支持台湾独立，希望降低对中国的依赖，但台海两岸经过20多年来的互动，彼此的经济关系已经非常紧密，因此蔡英文总统也不得不以维持现状来作为政策选项。朱云汉说，
所以蔡总统来讲维持现状还是一个很重要的选项，对，所以他从竞选到今天为止他都还是希望能够维持现状，虽然能不能做到什么程度呢另外问题，但就是说至少这可能是即使在台湾不管蓝跟绿我相信都认为说两岸关系经不起一种断裂或者是一个全面性的这个倒退，我想这个对台湾的影响太大，这不是一个现实上一个合理的选项。
此外，这个新一波的亚洲民主动态调查结果也显示，中国周边实行民主、重视传统与民主价值的国家大都还是认为美国对地区有正面积极影响力，他们也倾向选择美国的制度与模式。不过在东南亚，除了菲律宾、缅甸和越南以外，美国在香港、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正在失去其吸引力。台湾大学东亚民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布里奇特·威尔士说，许多亚洲国家的人民认为美国最重要最具优势的软实力就是它的民主价值，但奥巴马政府推动亚洲再平衡政策却只专注于经济和军事层面，在美中影响力的动态平衡正在改变时，民主是美国最需要把握和运用的重要资产。威尔士说，
我们在调查软实力时发现美国并没有与东亚人民接触，我们看到这方面有缺口、差距和改变。我认为这与我们的政府与东亚接触的方式有关，那是一种高度精英化、以高层访问交流为主的做法，而不是与普通公民接触。
梅利坚大学政府研究学系助理教授陆杰表示，他的研究发现，中国公民在讨论哪一种模式较适合中国的未来时，选择美国模式和不清楚的占大多数。他分析影响人们选择的因素包括经济条件、法治、监督制衡、选举政治、政治权利以及自由等， 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公民对政府在这些领域的表现给予负面评价的关系。亚洲民主动态调查涵盖亚洲14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菲律宾、蒙古、新加坡、越南、泰国、韩国、印尼、中国、马来西亚、日本、柬埔寨、香港、缅甸。自2003年开始进行第一波调查，2008年完成第二波调查，第三波调查时间是2010到2012年，最新的第四波调查时间是在2014到2016年年初。研究团队说，调查结果要经过几个月的最后整理才会正式发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跟菲律宾两国的军队在10月4号星期二呢，举行了一年一度的联合军事演习，以改善两国在海上安全方面的合作。可是与此同时，美菲两国的关系微妙之中。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菲律宾和美国举行的第33次两栖登陆演习。演习的目的是增强两国军队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多兵种协调运作能力，包括应对人道主义和自然灾害。菲律宾海军陆战队司令科斯塔雷斯强调菲律宾和美国长久以来的防务合作承诺。
我们的前人信守并履行了他们的承诺。我相信我们都知道，人们希望各位海军陆战队官兵和我们的后继者要做什么。我们的承诺是始终一贯、一以贯之的。
Our commitment, persistent, unbroken.
我相信我们将继续合作，打造我们的伙伴关系和合作能力。美菲联合军演强化两国对长久合作以及两国海军陆战队兄弟情谊的承诺。
然而，在美菲两国军方官员重申和强调两国防务合作的承诺之际，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继续发出另一种声音。他6月30日上任，随即展开造成几千人死亡的打击贩毒吸毒的运动，他由此受到国际间的批评。他做出的回应之一是对美国进行攻击。近几天来，杜特尔特声言，今年的菲美联合军演将是他为期6年的总统任期内的最后一次，并说要废除他的前任跟美国订立的防务协议。按照那一协议，美国将派遣更多的军人到菲律宾抗衡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在被问到杜特尔特总统的有关言论时，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副新闻参赞艾玛纳吉给予了外交官式的回答。
我想请你向菲律宾总统办公室寻求澄清，我们继续在菲律宾展开伙伴合作，打造双方的军事行动协调性，以及我们在灾难发生的时候应对灾难的能力，促进地区安全。
杜特尔特推行的打击贩毒吸毒的运动已经导致3200多人死亡，并使人们担心法外杀人的问题。华盛顿、欧洲联盟和联合国都就此对杜特尔特提出批评。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几则新闻。美国军方高级官员说，未来战争不仅会是涉及多个领域的全域作战，而且呢具有武器杀伤力大，战场多在人口密集地区，以及自动化程度比较高等等的特点。美国陆军参谋长马克米莱上将10月4号在陆军协会年度大会上说，美军享有长达70年之久的军事优势正在迅速的缩小。他说，俄罗斯跟中国一直在大力的发展军事现代化，并且有意利用美军的弱点挑战国际安全秩序。米莱上将说，美军必须要迅速做出战略和结构调整，发展跟提高自己的全域作战能力。他举例说，未来的陆军要有能力能够击沉敌方的舰艇，击落敌人的飞机。面对几千名美军军官，他来自几十个国家的军事代表，他警告美国的潜在对手，如果军事遏阻的努力失败，美军会彻底击败对手，并且让对手遭受过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挫败。过去一年当中，美军在多个领域面临重大挑战，包括来自俄罗斯跟中国等国家咄咄逼人的态势，还有美国军费连年吃紧的困境。 形成了一些人所说的盟友不信任、敌人不畏惧的局面。路透社在星期二报道说，雅虎在美国情报机构的指示下秘密扫描了数以亿计的接收邮件。报道称，该网络公司去年在收到美国国家安全局或联邦调查局的机密指令之后，对电邮进行了监管。一些监管专家说，这是美国网络公司同意情报机构的要求，对所有接收信息进行搜索一事首度浮出水面。雅虎所做的不是检查储存的信息或及时扫描少量账号。报道援引三名前雅虎雇员还有熟悉这个事件的一位不愿意透露身份的人的话说，政府迫使雅虎搜索一连串的字母、数字或其他字源，这表明他试图从邮件文本或者是附件当中寻找一个特定的词汇或者是代码。路透社说，雅虎使用美国情报机构提供的关键字和词语，秘密创建了一个搜查他所有客户接收邮件的定制软件程序。两名前雅虎雇员告诉路透社，雅虎首席执行官梅耶尔决定不违抗情报官员的命令，导致该公司首席信息安全官亚历克斯·斯塔莫斯和另外至少一名安全人员辞职。现在我们来看看正在进行中的马修飓风。这个飓风在星期二席卷了海地南部，使这个地方呢成了一个孤立的受灾区。飓风摧毁了电线跟电话线，把唯一的一座连接这个半岛跟海地其他地方的桥梁冲垮。由于首都还有三个省之间的通讯已经中断了，当局跟紧急人员无法了解伤亡人数和损失的详情。但是呢，美国之音记者艾丽斯卡他报道说，南部莱凯市有许多房屋被洪水淹没，而且没了屋顶。星期二马修四级飓风伴随着滂沱大雨猛击海地，风速达到每小时230公里。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台海两岸关系的一些最新消息。中国要推出台湾蓝营八县市之旅，这在台湾引发了争议。绿营的县市长他们就说，这种做法对于两岸关系的发展是一种伤害，两岸关系会越走越远。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绿营四县市首长日前召开记者会，呼吁观光不能分蓝绿。高雄市长陈菊表示，观光客应该没有色彩之分，希望两岸之间能有更多元开放的正面互动。台湾蓝营八县市首长上个月18号前往中国，与中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会面之后，大陆方面作出8项回应，其中包括乐见并支持八县市组成旅游促进联盟，并且和大陆各地建立联系窗口等等。浙江宁波一家旅行社为了响应国家号召，推出台湾蓝营八县市之旅，避开了嘉义阿里山、台南赤坎楼、高雄爱河等绿营执政县市的著名景点。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陈亭妃表示，台湾的观光被这些政治小动作分化，令人感到非常遗憾。
其实观光本来就是应该点线面串联，而不应该是说由蓝营执政的八个县市好像站出来，然后去做这样的一个宣示。那么我们要问，难道飞机不用经过桃园机场，不用经过小港吗？那这不是就是民进党执政的地方吗？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这样的一个渲染跟做法其实有点不当。
陈亭妃委员还说，台湾地方县市首长应该一起推动台湾整体的观光，而不是透过个别的政治手段来吸引客源。无党籍的台北市长柯文哲说，台湾的主要国际机场都在绿营执政的县市，除非陆客要跳伞来台，否则这一招没有意义，也无法达到分化的目的。民进党籍台南市长赖清德表示，如果陆客只去蓝营八县市，这种做法对于两岸关系的发展是一种伤害，两岸关系也将越走越远。 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不乐见陆客来台，只去一些特定的县市。不过，蓝营地方首长为其民众的生计努力，应该予以肯定。
那努力能不能有成绩，我想接下来呢应该多多少少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啊、哦、那我们是希望说陆客来台的这个部分呢、啊、能够对所有的台湾民众来讲啊、哦、都是有利的有益的哈、哦、而不是把台湾切割成不同的部分，这个绝对不是我们所愿意看到的。
江启臣委员还指出，希望新政府能提出有效办法，帮助台湾的观光业者找到新的出路。国民党籍的新北市长朱立伦表示，不是只有蓝营八县市，大家都希望有更多观光客来台湾，新北市只是一个窗口，希望争取更多陆客来台。台湾前总统李登辉星期二就媒体询问中国已紧缩陆客，要台湾承认九二共识，表示台湾从以前就不承认九二共识，以不存在的东西压迫台湾，这样的做法是错误的，也太幼稚。94岁的李登辉日前还说，台湾现在不改革就将被中国改变。他说，推动宪政改革是终结一个中国的最佳途径。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十一的黄金周是中国大陆游客出游的高峰期，很多国家跟地区都希望能够吸引大陆居民来观光，以增加他们的旅游业收入。可是这个十一呢，到台湾的陆客团客人人数减少达到60%以上，台湾观光业者叫苦连天。不过呢，也有分析人士认为陆客的经济效益被夸大，在政治前景不明朗情况下，台湾观光业将不可避免地寻求市场多元化。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大陆十一黄金周一直是周边地区和国家旅游业吸金的好机会，今年也不例外。台湾曾经是大陆游客的热门去处，但是记者在十一黄金周期间来到陆客旅行必到的国父纪念馆，按理说应该是人头攒动，然而看起来游客并不是很多。记者就此询问一位正在带大陆团的彭姓导游，
最近那个陆客的情况大概是怎么样？
减得剩下三分之一而已啊。
就是有没有影响到你们的生计啊？
影响大了，快活不下去了。
据内政部移民署的资料，9月1日到9月25日，陆客入境的总人数减少了46.6%，团客减少了65.4%，自由行的客人减少了9.9%。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表示，过去十一长假每天的送件量为8000多件，然而截至目前为止，都只有4000到5000件。陆客来台人数拦腰砍一半。他表示，从520到9月25日这段期间，陆客的入境人数减少了27.2%，其中团客减少44%，自由行的客人减少了0.3%。邱水生说，台湾政府方面对于大陆游客仍然持开放欢迎的态度。
那么我方仍然会持续的努力，打造一个优质的、安全的、这个友善的这个旅游环境，我们政府持续欢迎陆客来台湾。
陆客人数减少，台湾旅游从业人员叫苦连篇。9月12日，观光从业者走上街头，向总统府递交陈情书，希望政府正视观光业生存面临的重大威胁，在开发客源上提出更加具体的做法。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范世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陆客来台的经济影响实际上是有限的。
其实实际上的经济影响是相当有限的、其实观光业占整个台湾 GDP 的比例其实也不高，大概1%左右吧，它不是很高的，占了很高的比例啊。然后那个你可以看到9月12号那个台湾旅游业者上街头，不过也不过7000人嘛，所以你可以看出来那个人数其实并没有很多吧。
他表示，过去陆客来台的经济效益被夸大了，陆客来台被少数业者垄断，并不是一个雨露均沾的产业，经济效益集中在少数从业者，也就是一条龙服务从业者的身上，所以受到影响的人并不如外界想象的那么多。 谈到大陆地区关于赴台旅游的政策是否出现变化时，范教授表示，地方上可能有规避风险的做法。
我觉得中央并没有禁止民众来陆客，否则我们如果是禁止来陆客的话，我觉得禁止来台湾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那人数应该是零啊，对不对啊？
是，
也就我觉得地方政府是在揣摩上意，就是说，到底地方上不晓得中央对于陆客的意思是什么的时候，那地方的这些政府或者是旅游业者，为了怕出错，那就宁左勿右嘛。
受其影响，地方旅行社开始规避风险而采取必要措施，像是近日浙江宁波的旅行社标出国台办蓝色县市之旅，号召国家响应，开启八个蓝营县市旅行，而绿营县市则被拒之门外。范教授表示，这种将陆客当作政治筹码的不公平做法，只会让两岸互信减少，越走越远。蔡英文在九月底民进党建党30周年对党员的一封信中表示，我们要力抗中国的压力，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我们要摆脱对于中国的过度依赖，形塑一个健康的正常的经济关系。这其中自然也包括观光产业，蔡政府推出了新南向政策，对泰国文莱的旅客实施来台免签证。交通部指出，放宽签证之后，预期东南亚来台旅客一年将增加28万人次，创造新台币130亿元的观光外汇收入。范世平表示，在这个情况下，台湾对陆客的需求会慢慢降低，业者也必须要去将市场变得多元化。
那我想业者其实他们是很敏感的啦，很灵敏的啦。那他们刚看到整个这个政府的政策在做转变的时候，或者两岸关系发生改变的时候，我相信他们也不可能坐以待毙啊，他们还是必须要去做这个改变啊。他们也知道这个抗争是没有用的嘛，蔡英文也不可能因为你们三个接头就承认九二共识，那陆客就会来。所以我相信他们现在也开始去思考，就是说我与其坐以待毙，我是不是要自寻深度。
记者在台北热门景点之一的国立台湾博物馆向工作人员了解到，东南亚国家来参观的人数有所上升，博物馆为配合游客，在周日有特别义工提供东南亚语讲解服务，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南向政策下游客组成的转型。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有关于美国总统大选的消息。在星期二晚上，2016年竞选期间唯一的一场副总统辩论会上，民主党人凯恩跟共和党人彭斯针锋相对，他们多次打断对方讲话，维护各自竞选搭档的记录，而且呢，在移民、经济还有安全问题上发生意见冲突。这次辩论对双方都可以说是利害攸关，很多人说双方离总统职位仅一步之隔，他们在几乎所有的国家问题上都充分显示了各自不同的看法。来自维吉尼亚州的联邦参议员凯恩，还有印第安纳州州长彭斯，都认同社区治安，也就是在社区居民跟警察之间应该建立相互理解、减少暴力的工作方面呢，要取得成功。除此之外，双方几乎在所有其他的问题上都是存在分歧的。彭斯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林顿贬低了警察，指责他们有种族偏见。凯恩对他竞选对手的评论不以为然，凯恩说社区治安是一个必须讨论的问题。凯恩要求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公布他的报税单，很多民主党人认为这会显示他多年来缴纳的联邦税就算交了也是微乎其微。彭斯为这位亿万富翁竞选搭档辩护说，他是一个创造了成千上万个就业机会的精明商人。凯恩则说，川普的减税计划有利于美国富人，代价是让美国经济再次陷入萧条。彭斯反击说，克林顿的经济计划通过大幅度增税并取消对政府开支的限制，将给美国经济造成更大的破坏。那么川普呢，他也在积极拉拢各样的不同层面的选民。他在3号这天对一群退伍军官发表讲话的是说，他要把美国的网络安全跟军事防御项目做成世界之最。那么川普他的支持者经常拿川普在商场上取得的成功作为力挺他的主要原因。可是呢，最近有一部记述川普怎么样出人头地的书，为人们描述了一幅更为复杂的画面。在他的经商生涯当中呢，仰慕者固然众多，但是责骂者是大有人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的报道。
在出马竞选总统之前，川普是纽约市一位精明老练的房地产开发商和生意人。他在 NBC 的真人秀节目《学徒》中经常夸赞自己的商场成就。
Doing business in New York requires
在纽约做生意必须是个很强悍的人，必须要动力十足。他是个地地道道的纽约生意人。
He is very much a New York businessman.
马克·费希尔与迈克尔·克拉尼什共同撰写了《曝光川普》这部书。本书在最近出版，记录了川普走向总统候选人之路，以及他一路走来所经手的那些重大商业交易。
他相信，身为大型商业运作的首席执行官这样的背景，为他打下了基础。接下来，什么事都应该可以对付。
本书的作者大量采访了川普，他们发现，在他登上社会顶端的路途中，品牌效应发挥了关键作用。每一处地产都在显著位置亮出川普的大名，他在华盛顿市最新开张的川普酒店也不例外。多年来，川普的大名一直代表着奢华和炫富。
他更许可别人使用他的大名而赚钱，而别人要把自己的本金投入到这些大楼，有可能赚钱，也有可能亏钱，而不管怎样，他都不会亏。
可别人却有亏钱的。贝斯·罗斯尔的公司曾经签了合同，在新泽西州大西洋城的川普泰姬陵赌场内的各处卫生间安装了杆。
合同金额是$230,000，这是我们当时接过的最大的活。
然而到了付款的时候，罗斯尔得知川普已经申请破产，不会付钱了。
要拿到任何钱，每个人都必须成交文件、聘请律师，还有形形色色的各种手续。
到头来，罗瑟尔只拿到了应得款项的30%，而这还是在打了2.5年的官司之后。
就像我们书中描写的那样，一路走来，一个又一个的供应商、合同商、股东，因为跟川普搅在一起而赔得精光。
抛开商场手段不论，两位作者争辩说，川普仍然是一位大师级人物，善于识别大众的各种欲望。
要看懂唐纳德·川普，就必须明白国民的状态。他利用了那种强烈的焦虑心理，而这种心理已经存在一段时间了。
如今，选民们将要决定这位纽约的名流富商是否可以成为下届美国总统。美国之音郑蒂娜，纽约报道。
美国国会议员说，有关富国银行 Wells Fargo 开设假账户的丑闻注定会损害整个金融界的信誉。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富国银行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约翰·施通普夫星期四重返国会，双方的对话仍然充满火药味。
众议员先生，我觉得两者有很大不同，一个是诚实，一个是违反了我们的职业操守。
你没有违反职业操守，你愿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不仅你的银行形象受损，而且你的富国银行让整个金融服务界形象受损，这是你的责任。
富国银行承认在过去5年里使用顾客的隐秘信息，在不通知客户的情况下擅自开设了最多达200万个储蓄和信用卡账户。哥伦比亚法学院教授约翰·科菲说，这就叫欺诈。
你是在编造假账户，然后给这些人家不知道的账户收他们的钱，而你从大约150万个账户里把钱提出来放进新的账户。
对银行客户来说，这成为信任问题。
我觉得我要找他们谈话，我想打电话给他们问问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会对我有什么影响。
州和联邦监管部门已经对富国银行处以1850万美元的罚款，但因为银行分析人士说，这只是小问题。
我认为对富国银行来说，问题不是罚款，问题是它的声誉受到了损害，是股票价格受到的影响，这比罚款本身所代表的影响要严重得多。
富国银行已经解雇了与假账户有关的5300名雇员，并向顾客道歉。不过，虽然长期担任首席执行官的斯通普夫失去了4100万美元的股票奖金，他仍然坚称自己没有做错任何事。
显然，你有关问责的定义就是把责任归咎给你的那些没钱请一家高大上的公关公司来为自己辩护的低层雇员，这是没胆子的领导方式。
富国银行内部普遍存在开设虚假账户的做法，其他金融机构是否也这样做，目前还不清楚。自从丑闻曝光后，身为美国最大的金融机构之一的富国银行已经损失了大约270亿美元的市值。美国之音阿塞加华盛顿报道。
好，各位听众，我们进行到这儿呢，先暂时告一段落，然后我们即将推出下一。